佛经讲座，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讲解《地藏经》的要义。从今天开始，我为大家讲解《地藏经》的纲要及《地藏经》的大义。如要真正明白《地藏经》的道理，则要按照经中所讲的内容去认真受持，亲身体验。《地藏经》的妙用是要靠修证，而不是只靠语言文字所能够明白的。我相信大家都读过《地藏经》和《金刚经》，读这两部经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是，《金刚经》比较抽象难懂，它是破除一切法，显示一个空的道理。这个空不是空洞洞的空，是真空妙有的空。《地藏经》则比较容易明白，它是通过很多故事、很多事项来说明道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讲因果。《地藏经》由是佛教的三部孝经之一，另外两部孝经是《一兰盆经》和《佛说父母恩正难报经》。这三部经典都讲到了如何孝敬父母。《地藏经》中所讲的是地藏王菩萨在因地修行时是如何孝敬父母的。孝道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世间的孝道，第二层是吃世间的孝道。父母出于对子女的关心和培养而辛勤的付出，作为子女应该照顾他们的生活，在父母年老生病时更要关心和帮助，这是世间的孝道。然而从佛教的出世间法来讲，我们为父母提供的物质帮助是表面的、临时的，因为从生命的长流来看，这一生是很短暂的。真正的孝道是关心父母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到哪里去。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如果能够帮助他们脱离三界六道轮回之苦，才是最大的孝道。金刚经是讲空的道理，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初学佛法的人读起来会觉得很可怕，没有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之后究竟是一个怎么相，很难明白空的含义，可能因此会变得什么都不相信，最后连因果都不相信。地藏经是讲事相、讲有、讲因果，经中讲种什么因得什么样果报，按照其中的道理去修行可以得到28种功德，最后一种功德就是毕竟成佛。所以如果按照地藏经所讲的道理去修行，一定可以脱离三界六道轮回之苦，正日涅槃之乐。如果不按照经中所讲去做而为非作歹，将来一定得到不好的果报。佛经与其他宗教的经是不一样的，基督教是讲一部圣经，伊斯兰教是讲一部可兰经，比较容易学习和了解。在佛教寺庙的藏经楼里则存有很多很多的佛教经典，那是因为释迦牟尼在人间说法有49年，在不同的地方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法，所讲的内容各有不一样。佛陀不是用教条的方法来教导众生，而是因材施教，观机兜教。众生应以何身夺度者，佛陀即向何身而为说法，所以佛教才会有这么多经典。佛法浩如烟海，广大无边，由经律论三藏统摄，亦有84000法门。地藏经是一部阐扬地藏法门的经典，也是大藏经的树影，弘扬地藏法门的经典，一共有三部。 第一部是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简称十轮经。第二部是赞茶三恶业报经，简称赞茶经。第三部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学佛的人常常会看地藏经，而另外两部经是专门研究地藏法门的人才会去读。中国大陆的孟昌老法师是受持地藏法门的人，他专门读诵受持赞茶经。如果有人想对地藏法门有深入的了解和修行的话，可以到中国五台山去请教孟昌老法师。地藏经中讲到地藏王菩萨在同一个时间可以有无数的化身，在不同的地方度不同的众生。我们可以说哪一个都是地藏王菩萨，也可以说哪一个都不是。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菩萨的假象。从究竟的意思讲，菩萨的法身只有一个。在我们的加拿大九华山道场也有供奉地藏王菩萨，每年九月有地藏菩萨的法会，都有好多信众前去礼拜。地藏经在地藏法门的三部经中流通最广，受持的人特别多，很多人每天都读诵地藏经，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地藏经是三部经的主流，对地藏法门讲述的比较全面而且深入。全经分为上中下三卷，约16900个字。在讲经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地藏经的四点要义。第一点要义，明示地藏王菩萨度众生的悲愿，讲地藏菩萨如何发愿和度众生。地藏菩萨的本愿是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他不只是这一生发这个愿，而且是生生世世都按这个愿去做去修。经中对菩萨的本愿讲得非常的详细。释迦牟尼佛在地藏法会当中特别交代，地藏王菩萨要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尤其是在佛前和佛后这段时间。佛教讲众生有十难，其中一难是出生在没有佛事的时候。因为出生在佛前和佛后的众生都不能见到佛陀，也没办法听到佛陀说法，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弘扬佛法。如果世间没有人讲佛法，不讲因果的道理，这个世界就会很混乱。因为不相信因果，人们为了个人的利益什么事都敢去做。地藏经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的这个道理。释迦牟尼佛见到地藏王菩萨发了大愿，就请他负起度化佛前佛后众生的任务。因此从现在直至弥勒菩萨成佛之前，这段时间里我们需要弘扬地藏法门，希望大家相信因果，孝顺父母。在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之后和弥勒菩萨成佛之前，中间这段时间世间没有佛，而佛的法脉是靠讲佛法来弘传，如果佛法断了，就没有人知道因果以及因缘所生法的这个道理。因为释迦牟尼佛和诸位菩萨以及高僧大德一代一代把佛教传承下来，今天我们才能听闻到如此圆满无碍的佛法。我们现在五浊卧室的众生非常刚强，难调难服，对佛法不听不信。佛陀知道唯有地藏菩萨靠他的悲心和宏愿，才能挑起在五浊卧室弘扬佛法济度众生的重任。他发的愿是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表示他非常有耐性。地狱里有一个众生没有得度，菩萨自己就不成佛，直到所有众生度尽之后才能够成佛。地藏王菩萨所发的愿是相当的大，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扶前扶后是地藏菩萨教化的时代，我们有这么好的机缘接触佛法，听闻地藏经，要好好把握，多诵地藏经。
你我他会客室，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到你我他会客室的时间了，我是丹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加拿大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石仁先生。石仁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其实说到石仁先生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去过人民大会堂啊，应该会看得到他的画作，因为在2004年呢，他的国画作品被人民大会堂所收藏，同时呢，他也应邀为北京奥运会创作中国武术名词篆刻108枚，还有不只是这样呢，他也是大型电视连续剧《蝴蝶》《美的故事》以及《红旗飘飘》的美术指导。很难得邀请到这位大艺术家今天来到我们你我他会客室当中。石仁先生，我今天要请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会设置佛教碑林呢？
这个是去年跟达义法师一次偶然谈到的，就是在现在盖大雄宝殿，在佛教五台山那边盖大雄宝殿的时候呢，它有会有很多石头会挖掘出来，然后他还想在旁边再搞一个东方式的花园，这个时候呢就想起来呢，就是说要不然就搞一些这个书画名家的那个跟佛教有关的诗词或者字或者是结语之类的名言警句，那么刻在这石头上摆在那里供人们观赏，当时就是很简单的想法。
那么建立佛教碑林的意义在哪里啊？
这个碑林，先讲碑林，这个碑林这个名词它来源于中国，就是宋朝的时候，当时长安城外有一个有一批中国的经，就最有名的经卷保留下来的，这个叫13部经卷，然后刻在这个石头上，散落在一些地方，那么就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当官的就把它集中起来放在长安城城墙南边的那个太庙里。那么后来呢，后人就不断的在，因为长安的文物很多嘛，不断的出土有很多碑刻呀，著名的那些雕刻啊雕塑啊，就把它都集中起来，这样一集中起来，就从整个的汉魏晋南北朝唐，整个太多，丰富的不得了。那么他就把这个地方呢就叫做碑林。这个里边不但承传了中国很多的这个佛教文化的东西，还有和中国的书法的，你看不到的一些书法家作品的那个在字上卷上看不到的那些原作，他都把它以前人刻在石头上的，他都流传下来了。比如有名的，咱们现在写毛笔字讲流体啊、颜体啊，这些字的那些原作真迹，实际都是从那个西安的碑林里，保留下来的。现在就跟达义法师讲，就咱们在这儿呢也搞一个当代的，集一些东南亚。你比如说台湾啊、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主要是当时中国大陆当地一些书法名家的作品，然后把它集中起来刻在咱们这个东方园林里边，陈列在那里。
刚才听到您说这个名家的作品啊，也让我们想到这个碑林书法家的作品的来源是什么呢？
这个来源主要是靠捐赠，因为咱们这边不可能筹一笔钱去购买，因为它那个价值也很难估量，一些拍卖啊，一些老书法家，你比如我去年一讲，今年年初去要的字，但是今年夏天回去老书法家已经中风了，都不能写了，你这真的很难，但咱们已经拿到这些字了。这些都是跟他们讲明之后呢，他们就是说在加拿大能在北美的这个土地上能筹建一个规模这么宏大，500英亩这么大的一块属于中国佛教的一个领地，而且又用中国能工巧匠来复制一个中国唐代的这么大的一个宏伟的建筑，那么旁边也有设置这个花园，要建立一个当代碑林，大家都很高兴，所以都是无偿捐赠的。而且 都问要多大，所以我们那个大我们也没那么大的石头来刻，所以都给他限制一个小的尺寸，几乎都很高兴。大家啊，现在慢慢都在，我们有9个委员，各地都在顺便在征集，就是一两年之内吧，现在已经收到一些作品了。
其实呢，这些作品啊都是无偿捐赠的。
对，
那么是不是有计划要设立一个佛教的艺术馆呢？
这个现在就是等那个大的建筑群体落成之后，会拿出一部分来。它有两个作品来源，一个是就是咱们这次征集那个书法作品之后，应该都不少于200幅吧。现在是计划是先100幅，这些作品来了之后，那么影印下来刻在石头上。那么原作呢，咱们得找个地方得陈列收藏。大一法师就占赞他们佛教协会商量之后，就可能会拿出一个场地来，拿出个场地来，一次展不完嘛，就分别陈列。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多一个活动。普通的信徒去，比如说是朝拜了，那么有些不是这个咱们信徒的这些人呢，其他宗教的人呢，哎，可以去观摩中国的书法，包括绘画。这是一个来源，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佛教协会现在本身就挂了一些那个非常珍贵的那字画，比如最有名的像王一亭、王震的，还有一些古代一些很有名的，包括一些雕塑，这些实际你挂在那里，他看的人少嘛，把它作为一个佛教美术馆这个名义，这暂定名了，叫佛教美术馆，来长期陈列供人观赏的话，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那么谈到佛教美术馆啊，它的运作情况如何呢？
这个现在计划是咱们现在先由佛教这个协会占三这个道场先邀请9位，就是包括台湾、大陆，包括加拿大当地的9位知名的书画艺术家、陶艺家，组成一个9人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现在是先征集作品，那么之后呢，这个九个委员会按照自己的这个判别来提供一些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雕刻家、陶瓷家的一些推荐，一些人员来定期来这里展览。我们可以邀请就是除了咱们馆藏的东西，然后会定期举办一些知名的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展览。这些都是义工性质的，就是咱们现在这9个人，你像大陆的有最著名的一个中国的画家，那么杨建国先生，他曾经在20年前主持这个西安法门寺的这个平面设计规划的，他也是很著名的书画家，那么他也是咱们的这个委员之一，他也负责推荐西北方面的一些书画家。那么尽量是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大陆有一些就专画的禅意画的，专写佛教经的这些书法家，可以推荐来，以后邀请他来咱们这里举办展览，定期的，以后肯定是常年肯定得排满的啊。因为这个在北美主题的佛教艺术馆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吧。
那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啊，这么大的一个佛教美术馆，它的收藏品的来源呢？
收藏品来源主要是现在就是靠，主要是靠捐赠。以后比如说是要条件成熟的话，是猜想了，可以筹集钱去主动去购买一些佛教雕刻呀、绘画、陶瓷一些珍品。因为北美这有时候咱们在一些拍卖行可以看到一些，流落在就从中国流落过来的一些美术品啊，价钱比那国内的要便宜，所以现在就有人做这个生意，就在这儿淘了之后在国内去卖。那么有一些佛教的好的东西呢，咱们可以筹一些钱可以去把它买回来，但主要是靠捐赠。
非常谢谢石人先生为我们所做的介绍，在下一次的你我他会客室当中再邀请其他的嘉宾和你分享。
当我不用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今天的占山法语节目时间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占山活动提示。在8月12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占山大殿将举行纪念谭旭大师原籍恭送楞严经，欢迎朋友们参加。8月16号的晚上7点到9点，在占山五观堂将有达义法师教授止观禅修班。 8月16号及23号早上10点半到11点45分在湛山般若堂地下室周日佛学班将有达义法师主讲的学佛入门。8月14号及21号晚上7点到8点半湛山五观堂达义法师将主讲楞严经。同时在下一个星期，也就是8月7号、8月8号两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5点将举行礼拜大悲忏两天的活动。而在8月9号的早上8点到9点半达义法师将传授三规五戒。这些活动都非常欢迎朋友们一起共修。湛山精舍的地点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界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如果您想发心捐助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或是支持湛山法语的节目，都欢迎您到湛山精舍询问详细的情况。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阖家平安，法喜充满。下个星期六，我们在 AM1430 频道傍晚7点钟准时和您再度相会。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教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